了印纸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没想到老四这酒宴里还暗藏兵机，有此一遇，不虚此生了。怪不得刑部的冤狱轻不胜轻呢，原来这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啊！哎，只是这案子这么大，老四，你打算怎么料理呢？”胤禛突然变得有点忧郁，退然坐在椅子上，扶着脑门说：“哎，三哥呀，我这心里也好难决断呐，正想听听三哥你和兄弟们的见地呢。实言相告，就为这个缘故，我才请你们来的。”老十四胤禛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一抹嘴说：“嘿呦，四哥这话我有点不大明白。自古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有王法在，按大厅律办就是的，有什么难为的地儿啊？”胤禛看了看胤禛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傻兄弟，怎么着，还非要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解说吗？我办这事儿啊，没有一点私意儿，原是要去掉这个国祖，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告。但是任伯安在京城惨淡经营几十年，犯了不计其数的罪恶，要是没人给他撑腰，他不敢也做不到。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人。这件事儿，王法人情相背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，所以一定要有个万全之策。当然了，也许是我多疑，最好是我怀疑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案子我是不审，千扯万牵，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儿。所以我想请三哥来办这个案子，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，我这就修表给皇阿玛进宫见太子，请他们给你指令。”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悚然动容，没想到这个老四平常人都觉得他刻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深的手足之情。老八胤祀呢，见他是既当香客又要拆庙，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，但是他也明白此刻他要是一开口说话，肯定招人怀疑，所以他只是把手中的折扇合起来展开，展开又合起来，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。胤禛一看老四要把这个烧红了的火炭塞到自己怀里，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嘿呦，四弟，我可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。皇上见你这个奏折，难免也要想，为什么老四不办这个案子，非要叫老三来办呢？依我说呀，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的，交给他们办最好了。”老九印堂瞟了老八印四一眼，见印四点头，他心里有了主意，站起身来说：“四哥刚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我听的差点没掉泪呢。其实啊，我和四哥是一样的心思，这样的案子不能不办，可是也不能大办。要是都信得过我，那我就办。”胤禛急忙接过话茬：“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偏劳九弟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为了表明我的心，我呢先担一点责任。来呀！”高府急忙跨前一步：“这奴才在。”把廊檐下那一堆麻袋坐到院子当中，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
这
一会儿的功夫，嫣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，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。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的盘旋着，又被雪打湿，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。阿哥们愣愣怔怔的看着， 心里一片空白，又有些迷茫，谁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直到燃尽一堆黑色的尸泥，才各自起身告辞。胤禛一边往外送着众人，一边对胤祥说：“老十三，你留一下，我又乏又累，还有点心神不宁，你陪我一会儿。”胤祥点了点头，陪着胤禛把众人送出大门。回来的时候，见乌思明笑嘻嘻的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。几个人彼此点头示意，来到万福堂坐定。本来呀，胤禛觉得非常的疲惫，做完了这场大事，他正想和乌先生、胤祥、文觉和尚他们聊一聊，松分一下，看看这后事该怎么办。还没等说呢，高福进来禀告：“四爷、十三爷，玉庆宫的魏公公刚才过了传话，说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。”胤祥一听，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好长的耳朵哟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”胤禛这摇了摇头，苦笑着也跟着站起身来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乌思明见他们兄弟俩忙着穿戴要走的样子，好像是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问胤祥：“哎，十三爷，姓殷呐，叫他陪着你们一块儿去。”胤祥却不以为然的笑着说：“嗨，他在沾杆处练功夫呢，他一个武僧，有事没事的叫他跟着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他也进不了大内。”乌思明一边用火筷子拨弄着炭火，一边说：“嗨，文事已毕，自然武备紧随呀。二位爷，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，难道你们自己还不知道？”这胤禛呐，正扣着扣子呢，听到这儿不由停住了手。我看姓殷暂且不宜出头，这么着，叫狗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，换上便装跟着就是了。乌思明只是淡淡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俩人这才出了大门，同乘一乘大轿，直奔玉庆宫去见太子。胤祥坐在轿子里，看着缓缓后退的街道和房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四哥，乌思明这个人吧，可真算是厉害呀，只是他有点怪，太不合群了。寻常的世人风流倜傥，他呢就连这点嗜好都没有。我说四哥，你也真该给他成个家了。”胤禛叹了口气：“哎，十三弟，你还不知道他？嗨，我要不把他接到府上来啊，或许他真的要削发为僧呢。”胤禛说着，见胤祥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已经收敛了笑容，便又笑着说：“嗨，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？”“哼，早年呐，皇上说我喜怒不定，我看啊，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。”胤祥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哎，四哥是个有福气的人哦，像三哥、八哥，呵呵，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。叫我说吧，他们充其量都是些无赖文人，哼，平常没事的时候吧，好吃好喝的白养着他们，他们一个个牛皮吹得震天响，等到了关键时刻吧，看节的时候用着他们了，嘿嘿，一个个缩头乌龟似的，一点计谋都没有，屁用顶不上。四哥，我的府里啊，哎，别说多啊， 就是有半个乌思明，我也心满意足喽。那不知道省我多少心呢。胤禛点头笑了笑，十三弟，这话说的对，人家都是以多取胜，我呢只好以精取胜了，宁吃仙桃一口，不吃烂杏半筐，这就是我的章程。哎，四哥，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我还是要劝四哥一句，叫我瞧着那高福还有年羹尧两个人，我觉得他们不怎么地道。哎，哦，是吗？十三弟，俗话说得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要说他们两个可都是欠着我大恩的，高福是不学无术，也不够精明，所以呢我就没放他出去做官。年羹尧吧，虽说有些骄纵，但是对主子交办的差事还算是尽心尽力的，能力也有。胤祥却冷冷的说，哎呦喂，人都说四哥刻薄，可是叫我说呀，你还是太厚道了点。一边说一边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儿递过去了。胤禛接过来看了看，信手丢在横坊上。这不是几个金瓜子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四哥，你忘了，这是在江夏镇我送给老王头的，老王头叫年羹尧给杀了，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城来的。老王头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，进京城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，就咽气儿了。胤禛听了也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十三弟呀，办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免要死几个人的，世间的事儿原本如此嘛，你想想哪个庙里没有驱死鬼啊？胤祥勉强一笑说，四哥，要不是老王头的儿子亲眼看见的，我死都不敢相信年羹尧在你我跟前那么随和，但是生性竟如此残忍。一个江夏镇男女老少啊，一共是六七百口子人呐，活活的都被烧死在梨香院了，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。四哥，你说这算什么呢？胤禛不由浑身一颤，瞪大了眼睛，又疑惑的摇了摇头。十三弟，是吗？不至于吧，年羹尧可是跟我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呐，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？杀那么多人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嗨，我的四哥耶，我说你厚道吗？王二嘎子现在就住在我的府上，再说岳中琪我也问过了，他虽然有点支支吾吾的，但是也说死了大约有三四百人呐。哼，年羹尧说就死二十几个人，哼，真是活见鬼了，姓年的可真能蒙人。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吗？哼，我看呐，是江夏镇那庄子里银子太多，他既办差又想发财，怕人知道，所以杀人灭口。胤禛不由闭上了眼睛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睁开眼睛，伸出两个指头说，十三弟，第一，年羹尧这事儿功大于过，如今的情势绝不能追究啊， 你要切切牢记。第二，把那个王什么嘎子秘密的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，任谁问都不要再提这事儿，这样好吗？印祥还没说话呢，大叫一顿，落轿了。随着一声高呼，西华门到了，落轿。这大轿四平八稳的落下了。印祥只说了一句知道了，便随胤禛哈腰出了大轿。俩人在玉庆宫拜见了太子，一见面太子就笑呵呵的说，哎呦，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啊，请你们来聊聊，我也跟着高兴高兴。胤禛胤祥给太子施礼请安之后，欠身坐在绣墩上，抬头看了看太子。今天呢，胤禛穿着玫瑰紫黄缎奢利皮猴袍子，上边罩着黑缎子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，腰间系了一条胡色丝绸腰带，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，头戴一顶六合一统的青缎瓜皮帽，一条粗黑油光的大辫子直垂腰间，趁着外面映照的雪光显得十分精神。胤禛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太子爷，今儿是我的生日，头场雪下得这么大，心里高兴，请三哥和弟弟们到我府上喝杯水酒消寒赏雪，原本没什么大事，不妨出了这么个案子，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。这才把万永当铺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胤禛听完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兵法所谓手如处女，出如脱兔，痛快痛快。老四啊，你也不用遮遮掩掩的，这事儿啊我早就了如指掌了。安徽聂司衙门有个折子，奏报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儿，人不安活着我也知道，特意吩咐陈家友朱天宝他们，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，不进来禀告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漏出去。如今果不其然，办了这么个大案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，赏你点什么呢？来呀，还在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屏风啊，着人送雍亲王府。这胤祥眨巴着眼睛，心中感到十分诧异，嘿，太子今儿是怎么了？装腔作势，故作豪爽，太子向来不是这样的呀。胤禛却正襟危坐，一本正经的说，哎呀，难得主子如此体恤，这件事儿没有事先向太子禀告，就是有点担心，怕逮不住黄鼠狼惹了一身骚，又担心主子见怪，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，早已暗中庇护，有您这几句话呀我就安心了，既然如此，一切听太子爷安排。老四啊，你已经办得很好了，我原想由老八来审，你既然安排了老九印堂，那也是一样的，依我说呀，再加上个老五，老五印起胆子小谨慎老成，和印堂一起来办，只怕更周全一些，你说呢？胤禛想了想，这个老五没门没派的，外头人看着确实是少了一些嫌疑，便笑着说，啊，太子爷思虑周详，这样确实更好，既这么着，我就不用聚折子了，由太子发600里加急递送万岁爷那儿，由皇阿玛批办就是了。 印荣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嗯，很好，一会儿啊我就叫他们去办。哎，对了，有功人员的名单呢你开出来，咱们一并保举。胤禛心里也十分高兴，心说自己把红火炭从炉子里搭出来了，别人愿意兜着那有什么不好呢？他见胤祥一脸的不高兴，只是瞟了他一眼，摆了摆袍襟问，太子爷，父皇几时起驾回京啊？哦，父皇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，临走的时候啊，皇阿玛告诉我说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了，恐怕要多当个几天。昨天呢，张廷玉递折子了，说元旦前赶回来。说到这儿，他的情绪突然变得有点忧郁，沉吟了一会儿又接着说，老人家这次出京，我自己觉得我是尽力做事的，没出什么大的差错。回想起来，我这回复位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有的时候吧他就犯急躁病，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，两位兄弟还得多多体谅啊。胤禛听了正在沉吟，胤祥却在旁边说，太子爷，你别怪我性子鲁莽，今儿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就不忌讳了。说实话，上一次啊在水亭你给四哥脸色瞧，那就是有些过分。胤禛急忙摆着手说，嗨，老十三，当时你又没在跟前，你知道什么呢？说实在的，那天呢是我先有不是，我顶着太子爷下不来台嘛。胤禛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了几步。哎呀，十三弟呀，今儿个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就说说吧，岂止是水亭那一件事啊，还有赈济山东的事儿，我也驳了老四，还有参丁入母，我当面反驳了，其实过后还不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吗？这都是我心情不好，你说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，难道还能把老八叫来训斥一顿不成？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，兄弟们呐，你们心里有数，就不会怪我了。这番话太子说得很动情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触动了情长，胤禛涨红了脸，眼睛里竟然盈满了泪水，胤禛和胤祥都低下头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胤祥长叹一声说，哎，太子拿我们当心腹，我们哪敢有自外的心呢？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呀。太子，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吧，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参会名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怎么想的呢？寒了百官的心，那可是不得了的呀。